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活泼明快的雪伦熟练地将餐桌布置好，摆上精美的餐点。他一流的厨艺总让人赞不绝口。作为一个私人飞机的空服人员和厨师，他随着许多上流社会的重要人物四处遨游，生活丰富多彩。这一站是美国的芝加哥。一如往常的完成任务之后，他兴奋地期待下一天的来到。第二天睁开眼睛，世界却忽然全变了样，像是有人跟他开玩笑，在他眼前蒙上了一层蜡纸。他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楚，心里面一直发抖，但是不敢告诉任何人。靠着记忆和摸索，雪伦照常为宾客准备早餐，暗暗希望一切都只是暂时的。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生命旅程就此一分为二，仿佛突然从云端坠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医生告诉他，这来势汹汹的眼疾是葡萄膜炎，眼球的内层组织受损，视力会慢慢减退，治不好的话最后会失明。雪伦四处寻求治疗，也曾短暂的恢复视力，但是病魔始终不减威力，医生最后只能宣布束手无策。雪伦心里充满了愤怒和害怕，他无法接受命运如此的捉弄。在新英格兰长大的他，从小活泼外向，喜欢跳舞、溜冰，也喜欢接触人群，向外探索。后来的工作性质又使他海阔天空，四处旅行。现在突然世界缩小，被迫搬回家跟父母同住，吃饭、穿衣、走路全要靠人帮忙，每天在模糊昏黑中东撞西碰，甚至摔断骨头。30岁不到，人生却有如被狠狠地写上句点。他陷入绝望，自暴自弃，几次进出医院接受心理治疗，也曾经企图自杀，并且尝试用酗酒吸毒麻痹痛苦的心。万念俱灰的雪伦想放弃自己，但天上的神并没有放弃他。有一次他父母家要宴客，请他帮忙掌厨，但是他整个晚上喝酒吸毒，昏沉糜烂。父亲到他房间，把他拉到一旁。雪伦以为父亲会大骂他的堕落，父亲却分享了他自己过去断绝一些恶习，而且改变人生的一些经历，又很慈爱地对他说，我很担心你。雪伦被父亲恳切关爱的言辞打动，觉得神在透过父亲跟他说话，心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抚还有激励。第二天早上，他把酒全倒了，也发现缠绕他的酒瘾被奇妙地拔除了。神也为他开启了一条他从来没有想过的路。有个朋友看见他每天困坐愁城，建议他不妨试试用粘土来做雕塑，也许有排忧解愁的心理疗效。雪伦半信半疑，决定姑且一试。一上手之后，立刻被这种靠触感来表达内心的艺术形态给吸引住了，他的心神完全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忘却了他所面临的顿挫，也发现了自己前所未知的一种能力。3个钟头之后， 雪伦心里充满了一股新生的力量，他知道他人生的下一步是什么了。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到新墨西哥州的 Santa Fe 拜师学艺。有一位印第安的盲人雕塑家也给了他很重要的启蒙课程。他还到欧洲不同的美术馆去实地的临摹学习。短短的十个月，他就完成了一组8个的青铜雕塑，也很快的有了他的个人展，受到了多方的肯定。他延续艺术大师乔治·西格尔的手法跟风格，尝试做真人尺寸的雕塑，对美国南方蓝调音乐的喜爱又导引他为55个蓝调音乐家做头部雕塑，被当地大学的艺廊永久保存。他在做雕塑的时候，用手触摸对方脸上的每一个线条，感受他心灵的起伏，还有内在涌动的生命。随着视力的衰退，雪伦放掉对细部的雕琢，却在对方的精神面貌上有更好的掌握，他的作品更发的传神动人。雪伦说，失去正常视力之后，他能看到的却比过去还要多。以前他总是先看到不好的地方，比方说眼前明明有美好的风景，他看到的却往往是路边的垃圾。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他先注意到的是对方不完美的五官或是不妥当的服饰。视力受损之后，雪伦的眼睛只感受得到光线的明暗，还有色彩的强度，映入眼帘的往往只是抽象模糊的色块，但是他却看到了人事物的美，因为他常常是用心灵的眼在看，肉眼所见的丑都被忽略了，而直接看到的是内在的美。在走进艺术的这十几年中，雪伦的视力虽然逐渐减退，他却慢慢地重新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生活。他的妈妈鼓励他搬出舒服的家，跟他说，这里不够你发展，搬出去你能够做的会更多。家人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不时地为他打气，做他精神的支柱，而且不管离他多远，只要他一通电话，就会向他奔赴。2006年，雪伦搬到蓝调的起源地密西西比州，在一只导盲犬的陪伴下，他独自住在叫做 Como 的小镇。刚开始，他希望能够雇人帮他清扫里家、割草修树、处理文书，但是他很快地发现还是靠自己最好。在一步一步的摸索学习中，他领略到自给自足的快乐。他把家整理得雅致整洁，自己修剪花草，庭院里花木扶疏，曾经在小镇上2次得奖。他也用会发声的软体在电脑上写作，是当地报纸的专栏作家。他说，残并不表示要废， Disability 其实意味着 Different Ability。 他内在属灵的生命也有了不同的光景。失去视力之前，他的信仰是肤浅表面的，生命的重击粉碎了他的骄傲。在神面前，他学习完全的顺服和倚靠，他深深地体会到神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力量，是他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无数次的顿挫起伏中，雪伦逐步走向神为他铺平的路。神告诉他，凡事要凭着信心，不要凭着眼见。他一点一点放下自哀自怜，还有不平跟憎恨，领受神所供应的丰盛恩典，而且以恩慈去对待不了解他状况的人。神不但重新打造他的人生，还在他48岁的时候为他准备了一位爱神的伴侣。雪伦觉得这场灾难是神给他的一个礼物，就如同《奇异恩典》那首诗歌的歌词里所说，前我失丧，今被寻见，瞎眼今得看见。雪伦说， 今天的我比过去更好。我失去视力，却因此开展了心灵的视野。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care， C-A-R-E， care。 今天为你介绍三句话。在第一句话里头， care 是小心的意思。 Although his work is tedious, he does it with great care。虽然他的工作单调又乏味，他还是非常小心地做。Although his work is tedious, he does it with great care. Although his work is tedious, he does it with great care. 在第二句话， care 是关心的意思。I care deeply for my wife and children.我深深地关心我的太太和孩子。I care deeply for my wife and children. I care deeply for my wife and children. 在第三句话里头， care 是喜欢的意思。I enjoy most classical music, but I don't care for Baroque.大部分的古典音乐我都喜欢，可是我不喜欢巴洛克风格的。I enjoy most classical music, but I don't care for Baroque. I enjoy most classical music, but I don't care for Baroque. Care， 今天跟您介绍的三句话我再说一次。Although his work is tedious, he does it with great care. I care deeply for my wife and children. I enjoy most classical music, but I don't care for Baroque. Care, C-A-R-E, care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你常常用 care 这个字。下面请跟着我说吧， care。
有一天，我偶尔读到了箴言第二十章第三十节，我不得不停了下来，反复读了几遍。经文是这么说的：鞭伤除尽人的罪恶，责打能入人的心腹。哎，那是一节让人大吃一惊的经文。我得承认，它提供了一幅扭曲的西班牙宗教法庭和塞勒姆女巫审判的图像，或者至多会是这样一幅图像：一位严厉紧闭住嘴，手里拿着一根教鞭，在教室的过道徘徊着的女老师。箴言可能是一本充满了智慧与神之教训的书，可这段经文似乎更适用于十六世纪。但我的心里已经爱上了箴言第二十章第三十节，那是因为在此之前已经告诉过您吧，这些天我背部疼痛，已经有好多天了，我不得不取消所有的工作，只能躺在床上。天哪，这让我学到了谦卑，我的骄傲受到了打击，在我错过了许多任务的最后期限和取消了约会时，我感觉糟透了，每一个人的日程表都得因为我的时间安排而改变。我觉得很羞辱，并试图开始工作，做最简单的任务，就是我需要在床上尝试做的那些简单的工作。跟你说实话吧，这是让我心里始终觉得不是滋味。我以为 我不是那种会怨恨、抱怨、心怀恶意的人，但有那么几天，我克制着自己不要发怨言。近来的背痛透露出了，用箴言第二十章的话说，那是一种进化，并且让我性格中许多不太好的东西浮到面上来，这些都是应该克服掉的呀。依我看，这总是上帝让我在生活中经历苦难的目的。但我很感恩，因为上帝迫使我来更深层的理解诗篇第119章第67和71节的含义。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呢，朋友？上帝可能要对你膨胀的骄傲给予致命的一击，他可能会通过一次深深的失望来伤你的心，他会不遗余力地打击我们个性中所表现出来的可憎习惯，洗净你灵魂里面的自私自利。你的自尊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践踏，可这不是一件坏事。相反的是，我可能将会获得更加丰盛的收获，以及所有因伤痛而换来的更多欢乐。这就是箴言第二十章第三十节的意义所在。你的上帝不是一个严厉紧闭住嘴的天上怪物，他不是一个猎物女巫，他没有手里拿着一根棍棒在走道上徘徊，准备敲打你的手指，不是这样的。诗经第103章向我们保证，上帝是连续你的慈祥之父。圣经的其他地方提到，上帝渴望要施恩给你，他给你带来极大的喜悦。希伯来书第12章第10节形容道，上帝是智慧和美妙的君主，他要我们得益处，让我们可以分享他的圣洁。那不是一种审讯，朋友，那是跟随基督的意义之所在。
欢迎来到耶路撒冷，要想知道耶稣救赎的故事，耶路撒冷是一个好地方，因为这里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远古的时候，这里还没有城市，上帝曾经在这里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召唤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后来称为圣殿山，将自己的儿子以撒献祭。亚伯拉罕信上帝，正要动手献他独生儿子的时候，上帝制止了他。上帝就是在同一地点，也就是耶路撒冷，献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救赎我们而死。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将使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2000年后，上帝的应许在这座圣殿山的城市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我们发现基督教的圣殿山与犹太圣殿的建造地点是同一个地方，阿拉伯人与其他穆斯林杂居在这座城市当中。在这山上，你还可以看到岩石圆顶建筑以及遍布这座城市的许多基督教圣地。大卫王将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的首都，他是以色列最伟大最强有力的国王，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也是那位即将到来的弥赛亚的预表。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死亡之地，因此这座圣城以及发生在这里的事件在圣经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圣经是一本宏大的书籍汇编，由66卷书组成，但总的来说，它讲述的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圣经分为新旧约两部分，旧约预言了上帝将差遣弥赛亚降临这个世界以及他的使命，新约讲述的是 耶稣基督，也就是那位弥赛亚，如何执行上帝的救赎，以及他的追随者如何去践行耶稣使命的故事。新约以四福音书开始，这四卷福音书讲述了耶稣的生平、事工、死亡、埋葬和复活。每本福音书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叙述，福音书以及新约圣经的其他部分都是由耶稣的使徒们或与使徒关系密切的人写就的，他们是耶稣特别选召的追随者，对耶稣及其生平和事工都非常了解。四卷福音书和其他著作写于公元一世纪，距离耶稣的生活和传道时间不远，因此是很可靠的历史文献。以四福音书的马太福音为例，作者强调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国的君王，值得敬拜和赞美，但是这位君王却与众不同，他为他自己的子民而死。马太福音以耶稣的家谱开篇，在家谱中展示耶稣是如何实现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把他的一位后裔，就是那万国万民都会因他而得福的后裔带到世上。马太显明了耶稣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也是大卫王和他的家族的后裔。在列王时代后的400多年里，以色列被许多不同的帝国统治，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米甸波斯帝国、希腊帝国，最后是罗马帝国。因此翻开福音书时，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渴望一位强有力的君王，一位弥赛亚来赶走罗马人，建立一个新的大卫王室的王国。这位君王出于大卫一脉，是上帝新立的国王。当然，上帝心目中的君王和国与世俗世界中的君王和国截然不同。在上帝的国中，上帝的旨意不仅呈现在他子民的生活中，更将刻在他子民的心中。马太福音的家谱展现了耶稣如何通过约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也记录了玛利亚通过圣灵感孕生了耶稣基督，上帝应许的那位救主弥赛亚因此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如此，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得以实现。耶稣的故事所蕴含的内容还有很多，我们期待着与你分享。现在请你想一想，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的诺言，他在2000多年后进行了兑现，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实呢？这应许的兑现说明了上帝在世界上做了什么样的具体工作呢？上帝的应许对你今天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仆人的仆人。
耶稣到耶路撒冷和门徒过他最后的逾越节，他们原是住宿在2公里半外的伯大尼村，就这样天天往返于两地之间。那时是春天，以色列庆祝这最大的节日除酵节，从犹太历元月14号到21号，共7-8天，家中不可有发酵的食物。逾越节是14号晚饭时吃当天宰杀的羔羊。
约翰，彼得，
我在这里，夫子。
今晚该吃逾越节的羔羊，去耶路撒冷给我们准备吧。
在什么地方准备呢，夫子？
你们一进城，会遇见一个拿水瓶的人，你们跟着他，进他所进的房子，对那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和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看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房，你们就在那里预备。
是，老师，我们去预备。
老师可领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来。
为了出卖耶稣，犹大已经跟大祭司会面2次了，保证尽早交出耶稣，而且可能就在当晚，因为耶稣常喜欢安静地在克西马尼园祷告。
天那么黑，我们的人怎么能够认得出他来呢？
我带路，我跟谁亲嘴，你们就抓住谁。
刘大兄，你终于回来了，你去什么地方了？约翰跟我在这里准备相当久了。
哦，你问我，我去城里办了一点急事。
什么急事嘛？
也不算什么大的急事了，其实只是跟朋友交谈。我知道你们各位会预备一切的。对了，今天晚上的席位次序安排好了没有？
就我所知啊，约翰要坐夫子右边的座位。
我想约翰简直太……你听见了没有？他妈还要求夫子叫他2个宝贝儿子坐在耶稣王座的左边跟右边呢，太不像话了。
这个我知道，做妈妈的都是这个样子的嘛。
但我相信呢，那是他儿子叫他去要求的。我告诉你，我今天晚上要坐在耶稣左边，不管怎么说，我是经管财务的负责人了，别忘了这一点了。
我也是想，我提早来做了这些准备工作，我也应该……
但我不相信啊，夫子会叫2个渔夫坐在他左右。请原谅我心直口快啊，彼得，我说这话没恶意啊。我知道你彼得老兄很爱耶稣。
我敢说，我比你们更爱夫子。
爱是很难衡量的，可是本领跟才干就可衡量了，对吧？老师他们来了。
晚饭全准备好了。
那大家就坐吧。
为什么没有人说句话呢？夫子也不说话了。
我知道了，宴会上该有个仆人给大家洗脚，今天这里没有仆人。
那谁给我们洗脚啊？
反正不是我。
也不是我。我看大家都有同感。
耶稣好像很难过的样子，他没有生气，只是不高兴。他站起来了，脱去了外衣，又倒水在盆里。 树上了毛巾。哎呀，马太，我好难为情啊，耶稣竟然在做仆人的事了。
犹大，我给你洗脚。
夫子，你给我洗脚？
是，犹大。
耶稣洗犹大脚的时候，犹大暗自思想道：
啊，他真的洗我的脚，而我却准备要出卖他。真想不到，他还是爱我。我该认罪，求他饶恕。不行，来不及了。我已答应。他既做仆人的事，就永不会做王了。一不做，二不休。今晚用亲吻出卖他。
一向热诚而心直口快的彼得，望着耶稣洗众门徒的脚，他想，大家怎么会一言不发地任由耶稣洗，让老师做仆人，门徒才该做这件事呢？一会儿，耶稣到他面前了。
夫子，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
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将来必会明白。
不，您绝不可洗我的脚。
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分了。
那么，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
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但并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这句话表示他已经知道谁要出卖他了。他洗完众人脚，就穿上外衣，又坐席。
我向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主，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所做的去做。我实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差人也不能大过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
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除犹大之外，其他门徒心中都大受教训和感动，不再自私，不再争夺高位。他们看到谦卑的最佳典范，看到上帝圣子亲自做仆人的仆人。
古时候，有钱人家里总是仆役成群，即使这些仆人们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权利，但大多数的家族都把这些仆人视为家庭的一部分，而这些仆人也效忠主人，为自己的利益尽心尽力地服侍主人。当主人出去旅行的时候，仆人们便会接到指示，在主人离家的日子里，如常地执行他们日常例行的工作。古时候的富有人家，在自己的深宅大院外，总围着一座高墙。房子对外主要的出入口，便是墙中间的一道栅门。有些仆人便分派看守栅门口，负责在主人从结束旅行返家时，迎接并为主人打开栅门。一个懒惰的仆人，在知道主人将外出一段时间后，可能会因此 松懈下来。待主人返家，发现仆人在睡懒觉，这个仆人便会因为对自己的工作缺乏自觉而被主人重重的处罚。耶稣说了一个预言，关于一个人去参加婚宴，并留下他的仆人等他回来。古时候的婚宴常常延续举行整个晚上，所以仆人并不能确定主人返家的时间。耶稣告诉门徒说，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这个故事的寓意非常明显，耶稣在为他的门徒们做准备，因为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会死亡并从死里复活，他也知道他降世的任务即将完成，而他将要回到天上与他的父亲神同住。耶稣为了他的离去为门徒们做准备，鼓励门徒们在他离开后仍要保持信心，并随时做好准备以迎接他的再次来临。耶稣告诉他们，当主人回来发现仆人警醒，主人必自己束上带前进伺候他们，这是非常特别的，与以前的主人大大有别。因此耶稣的陈述在表明了他会为门徒们准备特别的奖赏。我们并不知道耶稣何时会回来，从圣经中的教导我们只知道只有神自己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基督的仆人们并不执着于耶稣回来的日期，只是谨慎警醒地活在每一个新的日子里，直到时间的末了，地球的末日，耶稣会再来，为追随他的人们准备一个地方，共度永生。
诗篇133篇只有三节经文，却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和美。经文是这样说的，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一些资料记载说，大卫写这首诗歌的时间不详，很可能是他最终作为以色列国王，结束了以色列国家分裂和不和的时候。在他经历一切后，他看到了弟兄和睦同居的重要性，即因此会得到了各种祝福。经文说弟兄和睦同居是善和美的，简单来说就是令人愉悦的。试想一个家庭如果天天吵来吵去的，人去到里面是何感受？教会也是如此，一个不合一的教会，那里面的气氛一定是怪异和令人不舒服的，也是会让人不可抹去的。但如果里面的人都是脸上挂满了真诚的笑容，彼此关爱，言语温柔，同心协力地建造教会，自然会让人感到舒服和愿意前往。善和合本英语用的是 good 这个词，即弟兄和睦同居是好的，这也反映出神的子民的合一是神对他们的心意和目的，是天父所称赞的。事实上当耶稣被捕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去天父那里之前，就特别为门徒们的合一做了祷告，可见耶稣 惧怕门徒们不合一。美和合本英语用的是 pleasant 这个词，我们都知道这个词给人的是一种愉悦舒服的心情和感觉，而不是让人恶心和不舒服的。试想争吵纷争的家庭气氛如何，合一以外的家庭气氛如何？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家中的弟兄姐妹不合一，当父母看到别人家的弟兄姐妹和睦友爱，父母是否会羡慕和有所感慨呢？一个经历过家庭不合一的人看到和睦家庭时的心情又是如何呢？那同样的，一个合一的教会给人的感觉又会是如何呢？所以弟兄和睦同居是善和美的，弟兄和睦同居的教会是蒙福的，这像贵重的油浇在头上。古代中东对进到家里的客人会给他们打水洗脚，亲嘴问安，头上浇油，作为一种尊敬和对客人看重的一种问候仪式。在路加福音七章里记载了一个女人高抹耶稣的故事，这也让我们看到这样做除了表示敬重客人外，也可以让客人旅途后精神焕发，让身上充满香气。这好比一个人旅途后洗了个澡，或是劳累后泡了温泉一样的感觉。弟兄的和睦同居能够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哇，如果去到这样的教会，有谁会觉得不舒服呢？有谁会不愿意去呢？去到里面，身心灵都可以得到愉悦和放松啊。那样的教会本身蒙福，也让去到里面的人蒙福。试想贵重的香水谁舍得倒着用，或者倒给别人用，流到胡须，流到衣襟，给人展现一幅合一带来的祝福是丰丰富富的。合一可以带来极其宝贵的祝福，这种合一也可以让人看到圣洁，代表人在这种关系中可以与恶完全的脱离。弟兄姐妹的这种关系也让仇敌魔鬼无懈可击，这种关系是极其坚固的。大卫还用了另一幅图画展现出神的子民和睦同居是多么的美妙，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可以使其滋润清脆，充满生机，孕育出生命。在以色列干燥的旷野发生这一幕，是会让其他地方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神的子民合一就可以使教会健康和充满生机。大卫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合一里面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让我们看到教会合一，弟兄姐妹和睦相处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所以在教会里，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和睦同居。
因为周日要献唱，我需要把献唱的几首赞美诗提前练习一下，就请先生来帮我伴奏。他流畅地弹完前奏后，我并没有等来想要的旋律，以至于无从开口。于是我说，你这样只弹和弦，我唱不了，加上主旋律吧。 加上主旋律，那叫独奏。伴奏就是只弹和弦，你懂不懂？可是你这样伴奏，我不会唱呀。那是你的问题，我的伴奏没有问题。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先生不情愿地加上了主旋律。我们勉强进行了一遍练唱后，先生说：“可以了吗？”语气中尽显不耐烦，我错愕于他的态度，说了句：“你对别人可不是这个态度。”之后合上了诗歌本走开了。过后细想，那天他的事情很繁杂，一天下来已经精疲力尽，可能只想草率地应付过去，所以才有了不愉快的对话。但我相信我们身上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家人对我们的，我们对家人的。我也曾因为在外不顺心而对我的母亲倾泻情绪，记得当时妈妈只说了一句话：“你在外面受了气，就可以对你的妈妈发火吗？”记住，别人没有义务承受你的坏脾气，而你也没有这个权利与资格。语气平静而温和，却带着滚烫的温度。我们在和家人的相处中，似乎总是这样肆无忌惮，因为家人之间的亲密往往让我们放松警惕，容易把最差的情绪、最伤人的话留给他们。因为我们潜意识里觉得家人会无条件包容我，家人永远不会离开我，在家人面前我就应该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我们对陌生人礼貌，对同事客气，对朋友包容，在教导别人时温柔且有耐心，而把工作中的压力、社交中的挫折毫无顾虑地发泄在家人身上，他们就成了最无辜的受害者。在外人面前彬彬有礼、克制隐忍，回到家却对家人随意发泄、口无遮拦，这不仅会伤害最爱你的人，事后也会让你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内耗。正如那句扎心的话，我们总是把最好的脾气给了陌生人，把最坏的脾气给了最亲的人，这种肆无忌惮会慢慢消耗掉亲情中的温暖和信任。家人可能会原谅你的暴躁或刻薄，但那些话留下的伤痕会一直在。我们要明白，家人不是情绪的安全出口，家也不是情绪垃圾场，而是爱的避风港。而一个对家人温柔克制的人，往往更能获得内心的安定。当试着把对外人的那份耐心、尊重和客气也分一点给家人，你会发现，对家人温柔，其实也是在温柔地对待自己。圣经箴言15:1-4分别说道：“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这些古老的智慧都在提醒，家需要经营，爱需要言语和行动上的尊重。
使徒行传11:27-30，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关于先知记载的例子。在圣约中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很多，可以说在新约的年代，先知正在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那么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先知停止了活动那么这里就有一个例子有一个耶路撒冷来的先知名叫亚加布他站起来，因为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他所以就把圣灵的这个指明给大家讲出来。但是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代和在旧约的时代一样，先知并不单单是为了把将来的事告诉当时的人， 先知告诉人将来的事都是有目的的。在这里，这里的目的就是后面的。先知告诉众人将来会有大饥荒，那么也就这些人就明白，那些住在犹太地的人可能就会非常的艰难。圣灵告诉这些人将来的大饥荒，他的目的就是要激动这些人，激动他们的爱心，让他们凭着自己的力量把钱拿出来送去给犹大的弟兄。这样的话，这些外邦的信徒就和犹大的信徒之间有了更深的连接，并且这样的奉献是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去的。这里特别提到扫罗要去送这一个奉献啊，因为我们知道扫罗他在当时，因为他在外邦人中的行为已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信犹太教的信徒中产生了一些混乱，所以神特别要差遣扫罗去做这样一件爱心的行动，也让扫罗可以被耶路撒冷的教会所接纳。所以这个预言它其实有美好的心意在里面的，神所做的所有的预言都有它背后美好的心意。我们不能说看听到预言就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去炫耀，而是说这些预言告诉我们我们该做什么去应对这个预言所预言的将来的情况，这是神要我们知道的。那我们今天也许会听到先知的预言，那么我们听到以后，我们要想我们所听到的这个预言告诉我们要去做什么啊，它激发我们哪一方面的爱心，让我们做哪一方面的行动，让我们修复哪一方面的关系，这才是神最关心的。他最关心的是我们和他的关系，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他更关心的是教会在地上的见证，他福音能不能在这地上广传，他所做的所有的预言也好，所有的教导也好，所有的教训也好，都是为了他福音能够传开，他盼望更多的人可以因他的福音得救。感谢神，我们有这美好的职分，我们弟兄姊妹中或许有被神呼召做先知的，或许有被神呼召做其他事工的，不论我们受什么样的呼召，我们要忠心去做，我们去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神他在心中所盼望的。感谢主。
The voice of the Lord breaks the cedars of Lebanon. He makes her skip like a calf. The voice of the Lord strikes with flashes of lightning. It shakes the desert sand. Oh, listen and hear as the silence is shattered. With all of creation rejoice. Oh, listen and hear, for one day all the nations will bow at the sound of his voice. The voice of the Lord is over the waters, the God of all glory thunders. The voice of the Lord is filled with power, the voice of the Lord is majestic. The voice of the Lord breaks the cedars of Lebanon.He makes her skip like a calf. The voice of the Lord strikes with flashes of lightning. It shakes the desert sand. Oh, listen and hear as the silence is shattered. With all of creation rejoice. Oh, listen and hear, for one day all the nations will bow at the sound of his voice.Oh, listen and hear as the silence is shattered, with all of creation rejoice. Oh, listen and hear, for one day all the nations will bow at the sound of his voic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 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